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、育儿心得、流行文化，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。
欢迎收听《财富自由》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叔，欢迎收听美股 ABC。大家一定很奇怪，为什么大叔今天一个人在这儿，然后背景又是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？没有错。我跟 Jeremy 两个人不在同一个地点，我现在人在美国，及时告诉大家现在美国股市到底怎么了。这一周大家最关心的当然就是三月的 CPI 发表之后，到底联准会今年会不会降息，会降息几码。新鲜的数字出炉之后呢，三月仍然居高，跟去年的三月比起来增长了 3.5% 左右，这是继1月、2月之后连续三个月都是比预期过高的通膨数字。所谓三人成虎， 3 is a trend， 三次连续的话呢，你就不能够说是意外或者是偶然，而是一个趋势。所以我们可以证实的说，美国的通膨最后一里变得十分的黏着， very very sticky。三月的数字发表之前，大家还有点辩论，我们目前一月二月的数字到底是一个 bumpy， 就像云霄飞车一样上上下下有点颠簸，还是说它就是卡在那里动不了了，粘着了？现在应该就是粘着了。有几个因素，第一个就是居住成本 housing cost， 美国现在房屋很少，很多那些大房子都还在上一辈，就所谓的 baby boomer， 现在70、80岁的上一代手上。当他们已经进了退休年纪的时候，他们会把大的房子卖掉，买小的房子。但是他们最近都没有这样做，房贷付清了，你现在要卖可以卖到很好的价格，你要去买也在一个十分高点，好像不太划算。再加上现在的房贷利率又是那么的高，差不多7%左右，所以大家就按兵不动，就形成一种僵局。新房子的来源减少，需求一样的强劲，即使在高利息的环境之下，居住的成本仍然居高不下。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上次有讲过的 auto insurance， 汽车保险费居高不下，它会有一种连串性股牌效应，导致其他的东西也会跟着贵，石油价格飘高，黄金也飘高了，这几个因素全部加起来，导致通膨最后一里一直在3%多的 level 上面下不来。我们知道联准会他们希望长期是2%左右的，如果说他们有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往下走，以联准会现在的态度，我觉得他们按兵不动的几率十分的大。2024年到底会降息几码呢？现在一些市场上的大头，包括 Goldman Sachs、 UBS 都觉得可能是1码到2码，市场对利率的预期的话是差不多2码左右。老实讲，我觉得如果说只有1码的降息已经很不错了。我现在如果你真的要我下赌注的话，我会说2024年最可能不会降息。没有错，大叔改变主意了，我觉得2024年可能不会降息。最后一里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，在这种僵持的局面之下呢，联准会很难有找到正当的理由去降息。去年大家记得1到5月的通货膨胀都是很高的，然后是6月突然间急速的往下降。我们现在在讲通货膨胀的话，都会以今年的数字跟去年数字比，2024年1月到5月跟去年比的基准，去年的 base 都是比较高的，所以你要显示一个通货膨胀下降蛮多的机会比较大，所以比较 favorable。 但是从6月开始，通货膨胀去年就开始急速的下降，所以等于说今年6月开始你要通货膨胀降更多，你才会数字方面看起来比较好看。那我们看一下联准会下一次要开会应该是6月的时候，6月那个时候他们会有5月的数字，但是以目前的趋势来讲，我会觉得4月跟5月它要突然间一个急转弯，从现在的 3% 多下降到 3% 以下几率实在是不高。以联准会的态度，他们会希望有至少2-3个月已经开始有一个明显的趋势下降，他们才会开始把利率降低。6月的时候单单有4月5月的数字是不够的，当你到7月的时候呢，你那个时候可能有6月的数字，但是我刚刚讲6月开始你开始要跟去年已经比较降低的基准来做比较，今年6月到一直到年底这7个月的数字都是会比较稍微不是那么好看。既然联准会已经讲了很多次他们会用数据 data dependent， 他们会依照数据来决定降息的速度跟程度，当他们的数据不好看的时候呢，他们真的是没有理由需要太急的去降息。1-2个礼拜前市场都松了一口气，因为联准会的会议维持今年他们预期会降息3码，但是后来的会议记录发现 他们在讨论当中其实并没有一致 consensus view， 一致的同意，就是有差不多一半的人觉得应该要降三码，但是有另外一半的人觉得2024年应该降比三码更少。现在三月的数字又不是那么的好看，我只能说现在三码是不可能了。那两码可不可能呢？不是不可能，但是我觉得机会很低，因为六月没有降息，现在七月数字不好看，你说他们有什么理由要降息呢？如果他们七月没有降息，2024年剩下几个会议数字不是那么好看的时候，他们更没有理由降息。2024年3月是最有可能开始降息的时候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应该把股票卖掉吗？市场预期可能不会那么快的降息，这个对股票一定是有一些卖压跟往下修正的压力。我觉得你不用急，因为这一波应该是股市的暂时喘息，股市修正和盘整，而并不是进入多空市场情势转变。因为美国经济仍然十分的强劲，目前所有的迹象都告诉我们，公司的盈利仍然是十分的稳固，虽然就业人数比预期的高，失业率并没有一起下降，平均薪水也没有上扬，所以目前并没有任何迹象通货膨胀会重新回温。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股市稍微的喘息对长期的健康反而是比较有利的。过去六个月左右股市涨得太快太凶了，如果它一直这样子往上走的话，我也会害怕。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呢，应该就是我之前讲的 buy on dip， 逢低买进最好的时机。华尔街交易员有流传的名言 sell in May and go away， 五月把股票卖掉然后就休息吧。五月到十月股票表现相对是比较弱的，等到万圣节过后才开始再买进股票，因为十一月十二月表现相对比较好的。目前四月前两个礼拜股市的下跌这个趋势应该会继续，短期之间其他的逆风包括石油价格持续上扬，中东情绪又持续的紧张，昨天伊朗发射了飞弹攻击以色列，以色列强烈的回话会用前所未有的反击来做他的回应，中东情势继续紧张也是我们要注意的。在这所有的逆风情况之下，短期之间股票应该没有太多机会持续上扬。上周美国公司的法说和季报发表一一的出笼，首先领头的是一些美国的银行，摩根大通表现不错，但是对2024年预测不如华尔街预期，股票跌了 6%。 接下来大家会比较注意的就是4月22号开始，科技巨头包括我们熟悉的 Meta、Apple、Microsoft 跟 Amazon 会一一的发表他们的季报，这也是我们未来会持续关注的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年初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说今年一定是软着陆，市场预期可能会降息6到7码。短短的三个多月，我们现在面临的状况是联准会可能不会降息，市场预期差异这么大，你觉得股票会是上升还是往下修正？答案十分的明显了，但这并不表示你应该要出场或是转保守投现金，反而是你如果之前没有机会进场，有 FOMO 错失恐慌症的话，你要勇敢的在下一波修正的时候当作进场的好机会。因为美国经济仍然强劲，公司的获利仍然看好， AI 的大革命并没有任何的改变，只是你多了一个进场的好机会。今天就是我们的美股 ABC， 希望下一次我们能够透过岳阳连线跟 Jeremy 一起合体。我们先下次再见吧， Cheers， 拜拜。